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的来宾非常厉害，他推出了台湾第一个月经裤的品牌，掀起了女性的生理用品的革命。我们今天邀请到月亮裤的创办人菲菲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我们欢迎菲菲。
嗨，我是菲菲。
菲菲你好，想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还有就是月亮裤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有什么样的服务。
哦，我自己背景就是以前是念大学，是念广告科系相关毕业，后来念了传播研究所，那现在有回到就是学校在进修管理相关的学位，然后所以我的那个职涯路径长这样。那我中间有出去工作，也是主要是做广告公司的工作，然后以及说我其实原本也是在创业以前，我就刚好有进了也是生理用品的品牌工作。其实我的职涯路径我觉得还算蛮单纯的。那月亮裤本身它是一个可以取代生理用品，就是可以取代我们平常理解的卫生棉的一个产品，等于就是说我用一些很高科技的机能纤维的布料去做了一个世界上最轻薄的月经裤，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生活啊，然后呢就是体感上都很舒适，大概是这样子的产品。
欸，那你为什么想要跨路，就是或是跳路到创业啊？因为以前可能你从广告啊这一块跟创业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吧。
对，而且我跟我合伙人其实都没有想过说要创业，因为我们两个刚好，我们两个家庭的背景就是我们其实父母亲都是有在经营，有在做生意的人。然后可能我们从小就看了就大家做生意的，就觉得啊好像我们比较想要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所以我们其实刚好我自己是做广告，那他是做工业设计，其实我们的产业属性有一点点像，就可以理解说他是在产品上市前最前端的那一块，然后我是在产品上市后后端的那一块。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当初会创业是因为我们都对生理用品跟月经产业都很有热情。
对，
然后我们在之前的专案认识，然后就一拍即合，就想说哎，好像可以一起来做些什么事情。那我觉得比较回到职涯，就是我们也突然发现说我们很想要参与一个品牌的从头到尾，因为我们刚好都参与的是品牌的某一个阶段。
对，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貌，然后有些人他很喜欢每个专案每个专案的那种就是生活，那我们刚好想要看一个品牌从头到尾，所以我们都想说好，那我们就也刚好对这产业很有兴趣，那我们就投入来做这件事情。
那生理用品其实有分很多种类型，那为什么是月经裤的这个题目呢？
哦，因为其实我跟我合伙人以前都是非卫生棉的使用者，非卫生棉使用者是可能就是像棉条啊或者是月经杯等相关的产品，那比较是放到体内，然后我们就有感受到说哎，原来其实不同的生理用品它在使用过后其实可以让你的生活会有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我很常跟人家比喻就是像洗脱烘洗衣机啊或扫地机器人，就当你家里有这一些厉害的用品之后，你就发现哎，你生活可以过得很轻松。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棉条跟月经杯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概念，然后我们也因为用了这样子的产品，我们生活得到了改变，我们变得很狂热，在生活中会推广这样子的用品。那当初其实会选择那个月经裤有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他当时其实在这世界上或在台湾其实根本还没有这个产品，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在以前在推广棉条或月经杯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比较感受到说哎，我们其实是在改变大家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因为我觉得女生们其实我们跟月经相处很久，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我们自己很习惯处理月经的方式。然后当我今天跟你讲说哎，我希望你从卫生棉换成就是尤其是它是从体外使用变成体内使用的用品，其实大家会觉得哦，这好像还不错，但是我不一定有这么大的一个动力我要换这个产品。可那个时候我们想说用月经裤去切入，是因为月经裤我们一开始在主打就是你可以换一个功能更多的内裤，你只要换一个内裤它可以给你更多更多的好处，我们也做得够轻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我接受度好像就可以稍微略高高一点，因为它可能就是哦，我可以先搭配用啊，我用了之后因为反正它重复使用，我就可以再测试它不同的使用情境。那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当他使用之后发现说哦，我开始用这个我就觉得还不错，我可能就会更愿意去用别的东西，就开启它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
嗯，那一开始就是想要自己做这个产品，还是说有其他例如说代理的想法，或是引进国外品牌这类的想法吗？
其实当时世界上有很少，大概五六个品牌，然后我们其实全部都买回来试过。因为其实就创业一定大家都会先讲说、那个像我那时候跟科威认识也是在 FWORKS， 然后其实那时候最常讲的是 MVP，
对，
最小可行性商品。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讲说好，那我们要做个代理，然后我们批少量的货进来卖。但那个时候其实在试穿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国外的商品，因为刚好一就是因为它那个时候这个形态很早很早期，所以其实大家在做的时候，那个很多它可能是功能没有那么好，或是它非常的厚。然后那或者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最有名，可能最大家最普遍的产品品牌，我们买回来之后，我们就发现说，他们其实不管是哪个品牌，他们主要因为国外的裤子，其实他们都是高纬度国家，也就是说他们的湿度其实是很低很低的，所以他们可以用那种很会吸水的棉或者是很多材质，然后可是它其实很会吸，但它超级慢干。然后在台湾的话，就会你会变得很难干，然后你洗了之后也不容易干，然后就很容易会有味道。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说，这个产品其实完全不适合在台湾推。然后体感上，因为其实国外都比较流的时候比较冷，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还穿得了。可是在台湾，如果你穿很厚，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没办法穿得住。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如果要在台湾这样子的国家推出这样子的产品，我们还是需要用一些台湾的就是原料，或者是我们在结构上的巧思去做一些改良。所以后来变成我们还是去推了自己的产品。
菲菲，我想问，就是你刚才讲的是全亚洲都没有类似这样的裤子吗？还是亚洲还是有这样的裤子？
你是说哪个时间点？
之前可能你在找的时候，你在代理
我在找的时候，那时候亚洲没有，然后主要我们附近邻近的国家也没有。那时候有的只有欧洲、澳洲、美国两三个，就加起来真的很少，就是那种你真的是十根手指数出来。它重点是很多，它可能写虽然是写月经裤，可实际上它并没有吸收的功能，很妙。
那什么意思？
就买回来之后发现说，你根本没办法吸收，你为什么要写说你是月经裤？
那它标榜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某种程度，它可能会，
他就说，我比较防漏，可是也没有，他可能就理解有点像是我们台湾以前早期的生理裤，就是它可能有一些防水，但它其实没有吸收，它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取代卫生棉。他可能有的只是说，我卫生棉装上去比较好装，可能有做一些结构的设计，但就本身没有吸收，所以就很奇怪。然后有的也长得蛮丑的，
可能造型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 对， 对，然后也包括亚洲、欧美，其实都是削臀的版啊。我们其实都比较习惯穿是薄臀，就还是有蛮多落差。尺寸也是，他们那边的小号可能我们这边也是超级大，
中大号，
超大号。
对，
好啊，那一方，请你继续问，这个我好像有点插不上。
好好好，那也蛮好奇，就是你刚刚有讲到说国外大概只有四五个品牌左右，所以国外那时候的接受度其实也不高，也包含台湾接受度也都是不高的。
因为我们是2017年创业，我记得这一个品类它出现好像是2014、2015，然后其实那是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早的阶段。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在推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有去把我们的专业结构放进去做设计，可是其实一开始在跟客人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完全不会讲到这一块，因为大家连这产品是什么都还不懂了，
很早期的阶段。
对对对，很早期的阶段。可是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品类，其实你真的要进来，老实说它的那个门槛没有到这么的高，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的很多是除了结构上的专利之外，我们有讨论品牌的理念等等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事。因为我们其实最主要最源头还是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去让大家理解说，生理期其实可以有很多的生活样貌，可能不用像你以前想的一样。对，
那我知道就是你们在沟通这件事情有透过非常多的方法，像你刚刚就是女性在有生理期的时候可以有很多产品去做选择，那你们通常是用哪些方式去做沟通？例如包含网络啊，或者包含实体啊，或者是每次购买的时候跟他们沟通，还是你们是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的呢？
其实网络还是一个最主要的媒介。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个，就是网络上它比较能够去放大，因为其实放大的一个途径其实还是 KOL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回到源头，其实像生理用品或者是任何私密用品，其实大部分还是蛮透过口耳相传，然后我朋友之间的推荐。如果我今天要透过传统的口耳相传，那要么就是直销，那要么就是你真的有扩及到更多更多的使用者，他们去跟他的朋友们推荐。
对，
那可是 后来我发现说，其实像 KOL 这一块，其实它就是一个蛮可以放大这件事情的。因为像我自己有追踪有些 KOL， 可能我就是从他可能像是哎、可能他念书的时候到他现在生小孩了，然后结婚，就是我认识这个人很久，他其实也很像我的生活中的一个朋友。那当他今天他推荐了一个产品，然后是我不熟悉的东西，可是因为是他的推荐，我可能就更愿意去看说，哎，这个产品是什么，
适不适合？
对，适不适合去认识？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有蛮多这一块的合作，然后也确实我觉得效果跟那个就是信任感是蛮好的。因为是一个新品类，假如它如果不是一个新品类，其实我觉得一般透过传统广告可能就或打折其实就蛮快的。
欸，讲到广告，菲菲，因为我以前看到你们的第一支广告，我觉得超级酷，超级炫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当时会想要这样子拍第一支 那个广告的那样子的风格？
好，来讲一下第一支广告发生什么事。第一支广告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用，我们主要是用很多的水果去比喻很就是不同的女生，然后重点是我们在那个当月经来的那个片段，我们是用很夸张的摇滚重金属的那种嘶吼、怒吼声，就是来了啊，然后就是很生气这样子。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广告，我们希望呈现的是真实，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开始回想我们所有看过的卫生棉广告，都是轻飘飘的白色裙子，
像卖卫生纸的感觉，
对，然后有神秘的蓝色液体，
对，
然后就很像我们奈美人。我是知道说真的有，真的小时候真的有人以为说 A 经血是蓝色的。
对，好像很多男生会这样认为。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对
对对对，其实就是很合理啊，因为广告商是这样子去教的。那所以变得很有趣，是其实像这几年国外也有在流行一个议题，叫做就是 Black Normal， 就是你应该要在广告上去呈现血真实的样貌，就是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而不是觉得说我应该用感觉相对纯净的蓝色议题去比喻这件事情。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在这个广告它本身的初衷，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希望呈现真实，包括说大家其实在月经上其实蛮容易在他要来，因为月经是一个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不像就是我们在尿尿或者是大便我们可以去控制他，他是就是无预警的会流出来。那其实有的时候他会在花会，有的时候真的会杀得我们措手不及。那其实大多数那种要来不来要走的时候是特别烦躁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是很夸张的去呈现那个烦躁感，所以我们那时候用了这样子的嘶吼重金属的方式去做，然后并且我们整个在调性上都是用那种比较枯手日式的感觉，就不是那种很像卫生纸刚刚讲卫生那种柔美柔美的感觉，去做一个反差。那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放大那一个就是大家感受上的真实面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广告的回响是非常高的，因为没有人想过说我可以这样去讲生理用品。
那我想问一下菲菲，就是在举办行销的实体活动上你觉得效果如何？
行销实体活动是指哪一个部分？
就是我记得你们有办那种所谓的月经节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在做这些实体活动，他遇到的一个我觉得挑战，他比较偏向是像实体活动。我自己会觉得我会把它分两种，一种是很销售导向的，
对，
就像我可能去参加一些像是新北耶诞城，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展会的摆摊，那我里面沟通的就是月亮裤这一个产品，然后我就直接去贩售产品。那大家也是因为我们广告还算露出蛮多，网络上大家看过，经过摊位大家可能会来询问，这是一种。可另外像柯薇刚刚提到月经节啊，就是我们其实每年，我们现在已经办到第二年了，明年是即将是第三年，就我们办的一个议题性活动，就是以月经为主题的狂欢节，就是我们办了两届的古墓月经狂欢节。那月经狂欢节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我们那个时候希望说我们想要去讨论月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其实大部分这个社会上在讨论月经，最常提到的就是什么月经贫穷啊、月经平权等等、月经不平等，然后好多这一类的议题就很倡议。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同样做倡议，那我们到底能不能让一般人，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不是先去画一个框架，就是说，哎，你知道吗？月经有很多社会的问题哦，然后你要去正视这些社会问题，然后你再去打破这些框架，然后反而是我们希望说，哎，我们透过月经是快乐的，月经是狂欢的，去一个。 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连结，因为我相信在我们提出来之前没有人会把月经跟狂欢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
对，
但我们里面就放了很多，在那个节日里面放了很多元素，包括说就是艺术的展览或者是讲座然后或工作坊等等非常多，就让大家就看说哦，原来月经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样貌，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对月经的想象跟诠释，然后希望可以去在生活中去讨论月经，那这是我们在办这个议题活动的时候的初衷。那可能像同样啊，像这一类的活动，它就不是很销售导向，所以在品牌上的考验就是，那到底它未来要怎么样回到更多品牌的销售跟连结这件事情上，然后让整体的那个就是规划上的更一致的。
菲菲，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记得你好像常常会去看一些国外的月经节，对不对？
嗯嗯。
那国外的月经节大概是什么样的表现方法？
国外的月经节就是因为像美国其实有一个蛮代表性，有点像是我跟我合伙人就比喻说是月经宅宅的盛会，叫做世界月经大会。
对。
可是世界月经大会本身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台湾有什么社会科学研讨会或医学研讨会，就是每两年会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到美国，然后他们会去发表月经相关领域，不管是心理学、医学啊，然后照护或者是一些社会文化面向的那些就是研究的论文。
嗯，嗯，
可当他本身上是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其实就是可能有不同的 session， 然后不同的工作坊等等。但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一个看似传统的研讨会里面，它有一些很可爱的挑战元素。比方说，它就有一个他们好像为期很多届，就有一个那一个晚会，他们有点像 open mic， 就是呢。各个不同的人他们可能会主动说哎，我要上台吟诗或者是发表对月经的创作或者是分享他们月经的故事，然后等等，然后或者是说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上一次去，因为我今年有去，然后他在上一年他已经因为疫情停办，所以我这一次去是睽违四年，但我在四年前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我在第一天下午刚抵达没有很久，然后突然我们就在那次是在那个科罗拉多大学里面，然后就是有那种很像哈利波特那种复古的讲堂，就那种高高远远的屋顶，然后全部一群人坐在那个大礼堂里面，然后突然就是下午有一个桥段，就是因为他可能就前面有一些给全部人的那种就是像 panel 的那种短讲之后，他突然就是请了一个舞者上台，然后呢叫全部人都站起来，我们就跳了饥渴的卵巢之舞，然后在讲说月经就是那个卵子本身它有四个周期，就只跟我四个周期，然后他就在讲不同的周期包括什么排卵期啊，然后月经期不同的周期你的那个身体变化，然后大家就是疯狂在跳舞，然后我当时就傻眼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就已经是那种很常讨论月经，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怪的两个人，然后我真的到那个现场才发现，好，我知道平常人家怎么看我的，我就那个现场真的很奇怪，然后对，就是大家都很狂热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可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会想要把那些很可爱的很狂热的那些有趣的元素，因为那个会堂它不只是像那个舞蹈，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不管摊位啊或者是我们在放海报本身大家会有很多小展示，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一些很可爱的那一些创作的那些能量奔放放在那个会场里面。后来我跟我合伙人想说，好，我们想要回来台湾，就那个是一个种子，我们想要回来台湾办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的 festival 的节日，然后他要把那些可爱的月经大会的元素放进去，但是没有学术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在做狂欢节，它就变得无限的长大，就变得有讲座也有工作坊有什么，然后就是我们把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就变得一个很大，像这两届都在华山办了三天的活动。
哇哦，那你怎么样去评估这样子实体活动的一个效益，因为你知道就是回来还是要回过头来思考，就是品牌本身有没有去成长，或者是销售有没有成长这部分。
老实说我现在对这一题我还是有点无解，这个活动本身的效益就是它本身活动的媒体曝光，但是说真的它回到品牌到商品销售这件事情其实是难的。对，那我其实觉得对公司来说其实也是在去讨论说到底未来怎么样定位这个活动的效益跟走向，我们其实也还在思考。
那你们有卖票吗？还是你们没有卖票？
没有，
就是单纯就是一个 for campaign 这样子去做这样子。
对，因为我和我那时候很可爱，就是觉得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其实着收个铜板价50-100也是一个收入，然后可是我和我那时候就说他觉得我们既然要做一个月经狂欢节，他希望他是一个没有门槛然 后呢路过的人都可以走进来的。他说即使是50块100块其实他都会造成一个门槛，
是
对。然后可是其实确实这件事情是走小，就是我们在华山揽客啊，就是因为他可以在门口就是呼喊嘛，对对对，然后我在门口呼喊，可能不管对情侣我可能就说哎、欸，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小朋友后可能说里面有什么什么玩的东西，就是我可以用不同里面的东西去吸引人家走进来看一下，然后那个走进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他就会对大家说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活动，他可以长成这样子，然后的不同的想象、然后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没有门槛的邀请，对。
那以好奇想要问，你会推荐什么样的品牌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实体的活动？有没有哪些品牌比较适合，哪些品牌比较不适合？
其实我觉得任何品牌只要是对 2C 的其实都蛮适合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可以抓取你在任何你的领域里面它值得被讨论的议题，它都可以抓出来去做一个活动。然后那我自己我们去理解月经狂欢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只是生理用品这些厂商的自己自嗨的活动、因为我们觉得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要连接更多不同的产业的伙伴一起进来，那也象征了不同的，就是我们也希望不同的客群一起来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推广月经议题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在讨论的是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应该了解月经，因为其实大家的生命缘起都是月经，然后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放到不同生活的面向，其实都是我觉得本来这些事情就任何生活上的知识就不分族群不分性别，其实大家都是共同要去关心的。那尤其是这种性别议题相关的，本来就更不就是我们本来就要去更了解不同性别他遇到的议题他身处的位置，当我们去了解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促进这个社会整体的平等跟就是大家互相的理解。
那你会觉得说在网络上的行销跟实体活动的行销就是相比，你觉得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以及有没有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相辅相成是绝对会的，因为其实网络上的行销他能够接触到的人跟实体上接触到的人其实他还是本身的议题的族群是长得完全不一样的。那也确实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在网络上可能他会看到这个广告、但他可能实际上购买的行为是发生在实体，
对，
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在实体看到这一个广告或者是这个讯息他喜欢回网络上买，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状态。那我觉得任何一个品牌他如果今天要做的久做的远做的深，尤其是像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在归类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比较偏向是大众品牌，但我想就是只是说我面向的是更多一般的消费者，不是只是特定几个很niche的那种族群。那这个状态下我们其实在实体跟网络上它或许它操作的面向会不太一样，手法不太一样，讯息社区不太一样，但整体来说它是两个都同时看在一起，它不可能只操作一个。那因为过去我们其实大部分是以台湾的市场来说，我们是做网络为主，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今年开始我们其实做实体这块是比较我们接下来着重的市场目标。
欸，菲菲，我问一下，这个东西是属于医疗用品吗还是不是？
月经裤本身不是医疗用品，但是如果是棉条或月经杯月经碟片是医疗用品。那我们公司本身有申请医疗器材执照，是因为我们其实除了月经裤有卖其他的品项，
就是其他类似的品项，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也是去代理还是自己
这块比较偏向是不算代理，因为其实台湾本身有品牌，然后我们是合作这样子，
然后合作自己再去开发自己月亮裤的这个品牌的商品。
哦，月亮裤本身的话是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去找工厂代工，然后制作出来。那基本上台湾其实我们如果是卖月经裤，主要就是卖我们自己的月亮裤。
欸，那菲菲，我想问一下，因为你怎么看现在越来越多竞争的品牌？那不管是月亮裤或是在讲月经议题的品牌其实应该也蛮多的，你怎么看这样的竞争？
其实我觉得以大厂来说，大家是预防机制比较多一点点，就是因为对他来说他不可能跳出这个品类，就是我的不可能跳出这个品类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品类已经被我们市场打起来，那今天基本上他会出一个预防性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可是其实他并不会很主力的去推，因为毕竟月经裤这一个品类它本质上其实是会反过头来去影响到它本业卫生棉的市场，所以要 后其实大家主要使用的还是卫生棉为主，所以其实那比较是他们集团里面获利的来源，或甚至是说像有些是衣服的品牌，那他们有出，那出了之后，可是他们其实主打的还是他们本身的衣服啊，或内衣裤等等，这个毕竟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哦有的品项，但他们不会去主推。那二方面就是，其实老实说，在推这个议题或者是推这个品项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到很多使用习惯跟卫教议题的推广。那其实对于已经有一个经营模式的品牌来说，这些竞品来说，他们其实不会花那么多的心思去做这一块，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相对比较辛苦的管道，他们其实做原来的就蛮好的。那如果是其他真的也是像我们这样只有主打月经裤的品牌，其实有蛮多他们可能是工厂背景出身，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本身是有些资源，但我觉得在推广上，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对于月经议题很执着然后的热情，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跟其他的品牌相较之下，那落差就会蛮大。因为当如果你今天觉得、欸、这市场好像有商机，你今天做了之后进来，你发现说没有你想象中的好做，其实你会很容易退却嘛，因为你其实就回去做你原来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放着卖。可是像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很希望说这一个产业、这个社会可以有些改变，然后希望可以有自己的力量去做更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很算是用很多的力气在做这件事情。
对，那有没有就是在你经营这个月亮裤品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大概是什么呢？
我经营这个品牌最困难的地方啊。我觉得它本身啊，就是它还是它里面会有真的很多卫教的议题，
对，
很多售后的服务，很多客服。那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跟你直接买一个东西，你下个广告你就可以卖出去，那个东西它要付的心力跟心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在公司来说，其实就是一直会蛮费心去经营的一块。同样在经营电商，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电商来讲，就是同样在经营电商，有些电商真的相对上比较单纯，就是它的产品已经品类是大部分人认识，然后它今天只要广告推播效果不错，然后呢它出货的那个流程它也顺得很好，或者是它说他也不用囤积太多货，那他其实整体来说他的那个就是运作就会蛮顺利。我们是从原料开始采购，然后又自己去做产品，所以其实那个整个他在那个存货管理上其实就是一个议题，然后跟包括说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其实那个客服跟售后其实都是蛮大一块。因为当大家要花买比较多的时间去认识这一个产品，认识这个品类，认识我们的品牌，那你买了之后，你有很多，你买之前会有很多使用问题，买之后有很多使用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经营这个品牌上来说，它其实我觉得会比同业，我的同业只说电商的同业，不是生理用品的电商同业来说，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
所以这等于说是教育成本非常的高。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热情其实很难做、欸、因为我就很明显感受到我可能有一些竞争品牌，他们一定是看到我们的商机，可是他们其实做就会发现说他们那个
不好做，
推的力道就是可能刚才投入有一些，可是后面就会慢慢淡出
淡出。但他们还是会继续做吧，现在看起来市场上应该还有其他的竞争者存在。
是，但我觉得大家很明显力道不太明显、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你实际上投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收益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因为你要投入的东西太多，所以大家其实就会退却比较多、
那我想问一下菲菲，就是月经裤你没有打算往其他国家的地方发展吗？
哦，有，我们其实目前其实日本一直都是我们主要的市场对，然后日本这边的合作伙伴他们刚好跟我们走的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走实体，所以我们其实在日本进了很多百货公司，也有进很多快闪店，
对
对，然后那一块是跟我们在台湾做电商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自己其实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产品本身是比较是高湿度啊低纬度国家就是很适合的一个品项，所以我们其实最近也比较认真的在做东南亚相关市场的工作功课，
对，
因为也会觉得说这产品本身的特性其实真的是蛮适合往这个市场发展。但当然同样其实不管我们是去哪个市场，相对于欧美的话，这个品类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类，
对，
所以这也会是一个重新要去跟市场教育的一个那个挑战。
那日本要教育吗？还是日本本身也有很多的类似的产品？
日本本身也是要教育，因为我们其实当年去日本也是日本市场第一个。
OK，
对对对，那也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伙伴他们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打比较精品，然后呢也是走教育这一块，因为他们本身这个合作伙伴我自己很喜欢很佩服他们，是他们是在 日本常年做女性议题相关的社会运动的这一类的单位，所以他们其实在推广月经裤的时候，他们也是用，我很喜欢他们的标语，他们是说 My body, my choice， 也就是说、其实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选择，然后你，但我觉得那句话有很融合去讲了非常多跟我们这个议题所要推广的最主要的那个核心相关的概念。那他们那个时候在推就是也很成功，所以我们其实有算是掀起了日本吸血裤的战国时代。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市场上同时有最高纪录好像30几个品牌
哦，这么多
在市场上，可是其实后来就是瞬间也死了很多，死了一半。因为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说，哦，你看起来好像很光鲜亮丽，可是你其实实际上投入它真的市场没有那么好做。
那所以日本现在目前竞争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生理用品这个区块，
如果是我们的月经裤的话，就是它会有不同的，因为我们不同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那个取向。像日本现在，因为其实我们刚好我们家的产品其实在大流量这件事情一直都不够大流量，所以其实我们在日本市场的竞品是主打很大流量的。虽然我们其实也有比较大流量的产品，可是跟他们主打那种大流量的那个层级是很不一样。那因为日本毕竟它的纬度比我们高，所以其实他们那边是比较不会怕说穿太厚的东西，因为大流量通常你要做到大流量，其实它的厚度一定还是会有，你不太可能去奢求一个东西很薄但又很会吸，
对，
有一点点难，对，所以就变成说他们有遇到那种竞争很激烈大流量，就超级大流量，可是它其实价格也没有比较便宜，而且还贵蛮多的，但是这一块的那个产品特质其实就蛮显著的。然后另外一块他们遇到的竞争激烈就是有那种低价很低价的产品进市场，然后所以就会变成这一块就会比较辛苦。但是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议题面向跟我们的轻薄性还是有蛮大的市场优势，所以这一块其实还是有就是我们的市场竞争性。但我们其实当然持续也在开发更多不同的款式或者是用途的需求，包括流量比较大的品项，然后希望说还是可以协助我们的伙伴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是还是足够的。
欸，那我想问一下菲菲，就是未来月亮裤还有哪一些规划呢？
我们还是在讨论说我们在月经这块市场
对
它能够有怎么样的扩大，比方说像我们其实在思考说到底除了月经裤之外我们还没有发展不同的品类，这在月经这块。那其实像在就是其实像月经裤本身，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做像是外裤这样子的产品，就是我们其实从2020年到2022年我们其实都有出外穿的，就是我们已经不只是一个月经内裤了，我们其实也有就是运动长裤运动短裤这样子的品类。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推到日本市场，就是我们跟竞争品牌都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已经跨了不同的吸血裤的品类。那本身其实在那个我们到今年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是我们把这一个吸水这件事情我们把它放到漏尿这个族群去做沟通。那其实也发现这一块有蛮大的市场需求，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明年应该也会持续往这一块的不同的规格去做开发，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就只有一个品项的产品，然后我们也发现说这块的需求是蛮多的，
所以它等于说之后可能它的面向会更广，就不会只单纯以月经来去消费去销售这个市场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在就是对于女性的生活，就等于就是说它是一个生命周期，
是
因为其实在我们在推广月亮裤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的消费客群其实一直都是25岁到40岁相对比较有经济水平经济能力的客群。那其实这些人当他们变成妈妈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回过头来去给他们的小孩，就是他们在出经前他们会去准备月经裤这样子的产品给他的孩子。因为确实小女生在一开始月经来的时候，月经的周期是比较不稳定的，
对，
所以就是他们其实有我们就也慢慢的有往前端去走。那跟我们就觉得说，欸，那更多的是大家停经之后，或者是说在像怀孕的后期，或者是说比较熟龄的人他开始有一些漏尿的困扰，那这一块我们能不能同样的也去做一个照顾，或者是说让他的生活品质是提升的，那这个也是一个产品的延续。对，
了解，好，非常期待。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月亮裤的创办人菲菲聊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女性生理用品市场的创业故事。那今天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